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，
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，
我是主持人吴阳，
我是程峰，
我是杨东川牧师，
我是伟丽。
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，
亮丽人生不是梦，
智慧语录，
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，用爱拥抱每一天，用心感动你我他。
我是上帝赐给你的一个宝贝，你是上帝赐给我的一位天使。
有你呵护，我是幸福的；有我陪伴，你也是幸福的。
亲爱的妈妈，你我就是今生幸福的约定。
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母亲节特辑，与幸福有约。
亲爱的朋友，在每年这五月份纪念伟大母爱的季节里，你会不会特别的思念你的妈妈呢？今天凌云和你分享一篇思念母爱的文章，母亲是一种岁月，作者张建兴。有一种记忆可以很久，有一种思念可以很长，有一种爱叫做母爱。少年的时候对母亲只是一种依赖，青年的时候对母亲也许只是一种盲目的爱，只有当生命的太阳走向正午，人生有的春也开始的夏的时候，对母亲才有了深刻的理解，深刻的爱。我们也许突然感悟，母亲其实是一种岁月，从绿地流向一片森林的岁月，从小溪流向一池深湖的岁月，从明月流向一座冰山的岁月。随着生命的脚步，当我们也以一角尾纹，一缕白发，在感受母亲额上的皱纹，母亲满头白发的时候，我们有时竟难以分辨，老了的究竟是我们的母亲，还是我们的岁月。岁月的流逝是无言的，当我们对岁月有所感觉时，一定是在深深的回忆中，而对母亲的牺牲真正有所体会时，我们也一定进入了付出和牺牲的季节。倘若没有母亲的付出，母亲的牺牲，母亲巨大无私的爱，这个世界还会有温暖有阳光吗？当我们以为肩头挑起责任，也挑起了使命的时候，当我们似乎可以傲视人生的时候，也许有一天我们会突然发现，我们白发苍苍的母亲正以一种充满无限怜爱、无限关怀、无限牵挂的目光，在背后深情地注视着我们。我们会在刹那间感到，在母亲的眼里，我们其实永远没有摆脱婴儿的感觉，我们永远是母亲怀里那个不懂事的孩子。 往往是在回首的片刻，在远行之前，在离别之中，蓦然发现我们从未离开过母亲的世界，从未离开过母亲的牵挂。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，我们又能回报母亲什么呢？母亲是一种岁月，她担负着最多的痛苦，背负着最多的压力，咽下最多的泪水，仍以爱，以温情，以慈悲，以善良，以微笑，对着人生，对着我们。没有母亲，生命将是一团漆黑；没有母亲，世界将失去温暖。那么多哲人志士，将伤痕累累的民族视为母亲，将涛声不断的江河视为母亲，将广阔无垠的大地视为母亲，因为能承受的母亲都承受了，该付出的母亲都付出了。而作为一种岁月，母亲既是民族的象征，也是爱的象征。母亲是一只船，载着我们的期待和梦幻。母亲是一棵树，为我们遮挡风雪和严寒。母亲是一盏灯，给我们光明和温暖。山，没有母亲的爱高；海，没有母亲的爱深；天，没有母亲的爱广阔；地，没有母亲的爱包容；太阳，没有母亲的爱温暖；云朵，没有母亲的爱洁白；花朵，没有母亲的爱灿烂。在悲伤时，它是慰藉；在沮丧时，它是希望；在软弱时，它是力量。永远爱你，亲爱的妈妈。感谢上帝赐给我们一位天使般的母亲。
我是上帝赐给你的一个宝贝，你是上帝赐给我的一位天使。
有你呵护，我是幸福的；有我陪伴，你也是幸福的。
亲爱的妈妈，你我就是今生幸福的约定。
欢迎收听《拥抱每一天》母亲节特辑《与幸福有约》。
请听《母亲的手》，作者庄音。母亲的手，在我有生以来的深刻记忆中，是对我施以惩罚的手。孩童挨大人骂，挨大人揍是难免的，但我却怎么也想不起任何挨母亲打的片段来，连最通常的打手心、打屁股都没有。虽如此，母亲的惩戒更甚于打，她有揪拧的独门绝招。我说绝招，是她揪拧同时进行，揪起而痛拧之。揪或拧， 也许是中国母亲对男孩子惯用的惩戒法。慈母在望子成龙的心理压力驱使下，总会情急而出此招。我的母亲也如天底下数十亿个母亲一样，对我是爱之深责之切的。特别是小时候，国有难民遭劫，背井离乡，使得母亲对孩子们虑之更严，爱之亦切，责之越苛。有一年家中来了远客，母亲多备了几样菜，这对孩子们来说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我因贪嘴，较往常多盛了半碗饭，可是扒了两口却说什么也吃不下了。隔着桌子，我瑟缩地看着母亲，她看上去平静而肃然，对我说，吃完不许剩下。我摇头示意，母亲立刻变得失望懊恼，但仍只淡淡地说，那就下去吧，把筷子和碗摆好。在大人中席前，我不时偷望母亲，她的脸色一直不好，也不言笑。到了夜里，客人辞去，母亲控制不了酒压的情绪，一把拽我过去，没头没脸地按我在床上，反剪了两臂，上下全身揪拧，而且不住地说，为什么明明吃不下了还撑？能吃饱多么不易，你知道街上还有要饭的孩子吗？揪拧之后，我看见母亲别过头去，坐在床沿气结饮气。从此以后，我的饭碗内再没有剩过饭。当然，母亲的手在我的感情上也有其熨贴细腻的一面。那时一家大小六口的衣衫裤袜都由母亲来洗，一个大木盆倒进一壶热水后，再放入大约三洗脸盆的冷水，一块洗衣板，一把皂角或一块重碱黄皂，衣衫便在她熟巧的食指下翻搓起来了。当时尚无自来水，住家院中有井的自可汲取来用，无井的便需买水。当时街上有担两木桶水，水面敷以荷叶的卖水人，我们就属于要买水的异乡客。寒冻日子，母亲在檐下廊前洗衣，她总是涨红了脸，吃力而默默地一件件地洗。我常在有破洞的纸窗内窥望，没洗之前，母亲总将无名指上那枚结婚戒指小心取下，待把洗好的衣衫穿上竹竿挂妥在廊下时，她的手指已泡冻得红肿了。同样是那双结满厚茧的手，在微弱昏黄的油灯下毫不放松地督导着我们兄弟的课业。粗糙易破的草纸书一本本一页页在他指尖如日历般翻过去。在小学三年级那年，我终因功课太差而留级了。记得把成绩单交给母亲时，我没有勇气看他的脸，低下头看见他那只拿着历史实录的手颤抖得比我自己的还厉害。可是出乎意料的，那双手却轻轻覆压在我的头上，我听见母亲平和地说，没关系，明年多用点功就好了。我记不得究竟站了多久，但我永远记得那双手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。冬夜炉火渐尽，屋内更加寒冷，待我们上床入睡后，母亲坐在火旁， 借着昏黄的灯光开始为我们缝补衣袜。有时他用锥子锥穿厚厚的布鞋底，再将麻绳穿过针孔，一针一针地勒紧。那痛苦的承受，大概就是待新鞋做好穿在我们脚上时所换得的新快的透支吧。去下返台时，注意到母亲的手上添了更多斑纹，也有点颤抖，那枚结婚戒指竟显得稍许松大了。有一天上午，家中只剩下母亲和我，我去厨房沏了茶，倒一杯奉给她。当我把杯子放在她手中时，第一次看清了那双手，我却不敢轻易去触抚。霎时，那双手变得硕大无比，大得使我为三日后的离台远行找到了恒定的力量。母亲的手，未经过任何化妆品的润饰，唯其如此，那才是一双至大完美的手。
世界有你会更美好，没有人能像你。
我是上帝赐给你的一个宝贝，你是上帝赐给我的一位天使。
有你呵护，我是幸福的；有我陪伴，你也是幸福的。
亲爱的妈妈，你我就是今生幸福的约定。
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母亲节特辑，与幸福有约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母亲节特辑与幸福有约，我是颖环。前三期节目我们和大家分享了美国心理辅导医生蛋炒饭妈妈的文章《培养让孩子快乐的能力》，作者谈到了三个需要培养的能力：一、培养孩子的自制能力；二、培养孩子受挫的能力；三、培养孩子独立的能力。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分享第四种能力，忍耐。忍耐是一种奇妙的能力，当你拥有了它，再大的困难也无法将你压倒。世界上有两件事情是走不到一起的，那就是忍耐和孩子。因为忍耐实在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。当我的孩子开始啼哭的时候，我们在确保他安全的情况下，一般会根据他的哭声决定等候多长时间再去安慰他。换句话说，只要孩子是安全的，在他啼哭时，我们就不会第一时间冲过去安慰他，而是会或多或少的等几分钟，因为我们希望他明白这个世界不是围着他转，他需要学习等候忍耐。其实每次等着去安慰他的时候，我们也在练习忍耐，因为心里面真的是想快一点冲过去抱起宝宝。有些人说，如果不在宝宝哭的第一时间去安慰他，会让宝宝心里没有安全感。关于这一点，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，如果你平时和宝宝在其他方面的互动是良性而充足的，让他哭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，完全不会对宝宝造成任何心理伤害，现在不会，将来也不会。恰恰相反，如果父母习惯性的在第一时间满足孩子所有的要求，而不是有意识的训练孩子忍耐等候的功课，久而久之，就会对孩子造成不可逆转的心理伤害。当一个孩子习惯立刻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，他就会觉得这应该是一种生活常态，并期待所有人都像父母一样立刻满足自己的要求。而当现实生活不可能这样满足他时，孩子心里会出现 怨恨、狂躁、愤怒等等负面情绪。这样的人很难在事业上有所成就，因为他没有耐心等到事情成就的那一天，就已经放弃了。这样的人也很难维系一段关系，因为一旦矛盾出现，他没有忍耐的能力去坚持。忍耐是一门奇妙的功课。当孩子拥有忍耐的能力时，再大的困难都不能将他压倒。可如果孩子没有学会忍耐，再美的风景也会被他匆匆掠过。在学校时，我们需要日复一日的忍耐，经过无数个做作业到凌晨的夜晚，无数个大大小小的考试，写过无数篇反复修改的论文，然后才能拿到那一张薄薄的毕业证书。在工作时，我们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忍耐无理的客户、刻薄的老板、冷漠的同事、无所适从的自己和少得可怜的薪水，还得比别人更努力，然后才能升职加薪。在生活上，我们要忍耐一个人的孤单，身在异乡的无助，对未来的惶惶不安，然后才能慢慢适应生活，安定下来。如果没有忍耐的能力，往往到不了终点就放弃了。忍耐能使人快乐吗？能。美国一项研究证明，几乎所有夫妻在婚姻中都有至少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非常厌倦彼此，极度想要离婚。然而在忍耐过这段时间之后，没有离婚的夫妻，其中 74% 的人表示，他们现在比新婚时更加享受和彼此的关系。另一组美国的数据显明，二婚的再离婚率高达 84%。 因为一般无法忍耐第一段婚姻中矛盾的人，也往往不能忍耐第二段婚姻里的矛盾。两份研究一比较，就不难看出忍耐所能带给人的益处。此外，猜一猜，什么能够让你的女儿不随便上她所爱的男人的床？什么能够帮助你的儿子不因为压力过大而吸毒？什么能够帮助你的孩子在婚姻中不轻易放弃，而是和对方持守着，并想办法解决矛盾？没错，就是忍耐。说实话，不单单是孩子，忍耐对于很多成年人而言都是相当困难的。看看我们身边的广告，10天快速减肥，30天说一口流利的英语，1个月让你的工资翻一番，等等。这些鼓吹无需忍耐便可立即成功的话语围绕在我们身边，无时无刻不再撩动着我们那根躁动不安的心弦。我们想要快，再快点儿，再快一点儿。在一个躁动的社会里，忍耐是一件被忽略、被轻视、被看作不好的事情。很多人来我办公室做辅导，第一件事就是问，要做多久的辅导才能好？忍耐不仅仅是等候，还意味着能够平静的等候。在等候的时候翻白眼、叹气或发牢骚等等，这些都不能算作是忍耐。当你早上希望能够按时送孩子到学校，而他却还赖在床上不肯起来，或者当你上班快迟到的时候，当你星期天赶着去教会，而太太还在慢吞吞化妆的时候，你才会发现，有耐心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。但正是这种时候，你特别需要保持平静，用幽默或一些家庭游戏来分散注意力。当事情不像计划的那样发生时，试着一笑了之。当焦虑的事情发生时，父母可以开始用语言来描述有哪些方法能够解决问题。孩子往往开始随着父母平静下来，学习用父母的方法来练习忍耐。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， 立刻得到，这一态度充斥着我们的生活。父母为了训练孩子忍耐的能力，而有意识地拖延满足孩子的要求。孩子小的时候就开始从小事上练习他短时间的忍耐，比如他因为想要喝水而大吼大叫，你可以要求他冷静下来，然后有意识地等个一两分钟再给他水喝。但这只是开始，当孩子再大一点，你可以适当延长让他等候的时间。比如你的女儿非常想要一个新的芭比娃娃，本来也无可厚非，但是如果让她等到过节或过生日的时候再买给她，就可以帮助她明白，对她而言，重要的东西是值得等候忍耐的。当孩子更大一点的时候，就要训练她在用钱方面的忍耐了，训练他们管理自己的购物行为，确保他们真的能够负担得起自己想买的东西。如果他们想向你预支零花钱或借钱去买东西，父母应该尽量抑制想要满足孩子的心情，让他们自己去挣钱，然后再买他们想要的东西。对于孩子而言，训练忍耐的过程其实就是帮助孩子意识到，即使是在焦虑、着急或疲倦时，他们也有能力和责任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。如果孩子带着情绪提出要求，比如哭闹着要吃冰激凌，而你也觉得他提出的要求是可以被满足的，那么至少在你满足他要求之前，要求他控制自己的情绪，比如告诉他可以买冰激凌给他吃，前提是他必须停止哭闹5分钟。这样孩子就明白，没有耐心的烦躁行为不能让自己获得想要的东西。培养孩子忍耐的能力是一个很揪心的过程，因为在训练孩子的同时，父母自己往往也备受煎熬。孩子的吵闹，周遭世界对于忍耐的不解，时刻冲击着父母的心，因此父母要不断地提醒自己，也要彼此鼓励。训练孩子忍耐对于他将来的意义和益处。当孩子掌握了忍耐的能力，他将变得坚韧不拔，父母也就可以放心他的将来，因为父母知道很难有什么逆境能将他彻底击垮，也知道这样的孩子终究会有一个快乐的人生。
小小时候有好多喜欢，喜欢问山是怎么绿的，喜欢问海是怎么蓝的，还有那星星是谁家的流萤，只有妈妈说傻娃娃，山是因为希望而绿了，还是因喜欢听风是怎么